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来尊崇你，主啊，因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主啊，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主啊，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应许我们说，我们的重担就脱落，我们的捆绑就打碎了，哈利路亚，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主啊，为中国来祷告。祝福这个国家，求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这个国家，主啊，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来建造，主啊，成为你荣耀的教会，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向明光照耀，兴起来来传扬福音，让我们建造那大卫倒塌的帐幕，主啊，建造那耶路撒冷的城墙，哈利路亚，主，我们在这时候也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涂抹我们，医治我们，我们把每一个孩子都仰望主，主啊，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感冒生病，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来医治，来彻底的除掉这一切的感冒的细菌，主啊，我们也把安吉拉这个小孩子交给主，求你来医治他，医治他肺里一切的疾病，让他靠着你得喜乐得平安得健康，赞美主，我们也把在站在你面前每一个软弱的身体，主啊，都交给主，求主的医治临到我们，让今天主啊，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从主来的喜乐和平安，我们身体里得到医治，得到康复，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看一段经文，来，我们看啊，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三章啊，我们来看第三章，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好像啊已经打出来了哈，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这个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着得到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腘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们都看见他们，就因他所遇见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所以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一个医治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圣经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个位置大家弟兄姊妹记住，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医治从耶稣基督来的医治，对不对？好像没有基督的门徒去医治，不多，虽然耶稣说你们要去去医病赶鬼传扬福音，可是我们看到在圣经记载着，在使徒行传开始，彼得和约翰开始了他们医治的工作。为什么说这段经文重要呢？第一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医治还在继续，耶稣的医治不是耶稣已经升天了，可是耶稣的医治是通过他的门徒们开始医治。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医治因为这个事件引发了一大量的问题，当时因为犹太教他们不太同意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也不太想看到耶稣门徒们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这个事件也变成了他们逼迫基督徒的一件事件。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出清楚的记载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个人天天的，圣经说他天天的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这个门口有一个门，叫美门，叫美门。他每一次什么时候被抬了呢？就是在伸出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开始记载说，耶稣的门徒伸出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他们到殿里祷告。为什么在伸出的时候呢？伸出是几点呢？伸出是下午三点。犹太人一般是一天三次祷告，早晨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啊，我们知道回教徒觉得他们应该比犹太教徒更应该虔诚，所以他们一天五次祷告，啊，五次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尤其当时圣殿存在的时候，那个圣殿是人们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有多少人祷告？我告诉你们啊，那大概有几千人、上万人。因为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彼得在医治了这个人的疾病之后，彼得做了一件事情，就开始布道了。彼得那一次的布道比圣灵充满的第一次的布道信主人还多，还多。这一次布道是五千人信主，啊，五千人信主，在好像是在第四节，四章的第四节，啊，第三章的第四节记载着，他们有差不多有第四章第四节，差不多他们有多少人得到救恩呢？五千人得到救恩。五千人得到救恩，所以在那个时候祷告人非常多。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很理解大家都在家里祷告，但是教会的祷告我觉得真的是人不是很多，尤其我们现在我们一集合的时候，如果教会集中祷告会的时候还不错，一分组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组就很少很少的人，我看只有组长区长来参加。普通弟兄姊妹觉得祷告跟我们没有关系，祷告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每一天的三次，他们可以选择一次到殿里去，另外两次在家里祷告。那每一天都要去祷告的。我们今天是每一周一次啊，我们都觉得多了，我们都觉得多了。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祷告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孩子生病，看到猪流感的流行，看到很多的孩子因为孩子家长也不能来聚会，我觉得我们是缺乏祷告的。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工作，因为他要你与他同工，他知道你要需要什么，知道你要什么。所以在申初的时候，三年整，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位，好像没有记载着其他的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位同工，他们来到了圣殿的门口。他们在门口看到了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生来瘸腿。我想今天的这个牧师的题目是起来行走，这个不单讲一个神迹啊，我也想讲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美门呢，是介于外邦人的院子和女人的院子之间的一个门。这个门是铜做的，据说是青铜做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所以人们习惯叫它美门啊，美门。我们也有的教会今天叫美门教会，什么意思呢？强调这个美门呢，因为一想到美门就想到耶稣基督的医治，明白？耶稣的医治就会临到我们每个，哪一个人不生病，哪个人心里没有软弱，哪人身体没有软弱。所以我们这个软弱，我们不仅需要医生的医治，我们更需要上帝的医治。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这个全备的救恩包括我们未来我们身体生命得赎，我们也包括我们身体复活，身体复活在今天也包括我们在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罪我们得的疾病得到医治啊，我们疾病很多是因为罪得来的，因为罪得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需要祷告，需要上帝的医治。所以当彼得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故事记载着说，这个残疾的人，这个瘸腿的，生来腿就不会走。他有没有腿啊？有腿，他不是没腿，但是他这个腿不会走路啊。我们看到后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是谁写的，是路加写的。路加是做什么工作的？路加是医生嘛，所以路加是医生，是当时最有名的医生。所以路加在记载着被医治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路加的记载完全是专业性的，完全是专业性的。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很多专业的术语。所以当这个人他每一天被抬到这个三点钟被抬，他知道三点钟会很多人来祷告的，那时候人比较多，要钱比较好要，对不对？因为祷告的人都是很敬虔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来教会要钱是比较好要的，有的也来教会骗钱也比较好骗的，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在马里兰牧会，我们那教会就被一个东北老哥给骗了好几万块钱。那这个东北人他说他要信主，但是我也是东北人了，东北人都罪人啊。这个人说他要信主，然后就跟大家借钱，大家就凭着爱心借他这个借五千，那个借八千啊，他们真有钱的啊，借完了最后人也不见了啊，最后钱也没还回来，结果弟兄姊妹自己带了一大堆伤害 那为什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周济穷人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人信了主了，就应该有怜悯之心，帮助穷困的人，扶持那些危难中的人，怜悯那些可怜的人，这是对的。可是还得有智慧，被骗就不是基督徒该有的了。那你被骗，说明你没祷告，没有圣灵充满你。如果圣灵充满你，绝对不会被骗。我们传福音也不能凭简单的爱心说，哦，我为了让你信主，我就给你钱。那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他信了也不是真信。所以我们今天看彼得的态度，当这个人朝彼得和约翰要钱的时候，彼得给他钱没有啊？彼得没有给他钱嘛？彼得哪有钱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彼得没有钱？因为那个时候凡物公用，彼得把家产都卖了，都交给教会了，都交给教会了。他要想用教会的钱，他得跟教会长职同工会打招呼，对不对？像我用教会的钱，我得跟弟兄姊妹开个会，我们研究这个钱该不该用，怎么用，那么 是用在哪里，那这些都要，我们教会是很透明的，到年底我们看到预算一清二楚的，这些不在预算里边的一分钱都不可以动的，在预算里边的动的时候也得经过长职会同意的。彼得也不是随便拿钱就可以给人的，但是彼得虽然没有钱，但是彼得有一个他讲的话，他讲的非常有权柄。他说：“金银我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这句话非常令我感动。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被震撼。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应该有怜悯之心。当一个穷人，一个没有腿的人，有腿，对不起，腿不能走的人，那么他朝你要钱，我们应该给嘛？因为这个人确实需要帮助，他无法工作嘛，他没有能力工作。他们没有，他肯定是没有房子的，没有存款的，他更不能有什么 401k 的，他什么都没有的。那么他朝你要钱，我们应该给吗？彼得给的是人生需要的最根本的，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是凭信心给的。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但是呢，我奉拿撒耶稣名让你起来行走，我把我所信的耶稣基督给你。”我们今天传福音呢，就应该有这种信心的，在爱关怀的时候，同时需要真理的传达。我们突然发现，很多人我们爱了好几年了，我们每一次都请他吃饭，然后我们他有什么需要搬家呀，我们帮忙，干什么都帮忙。发现好几年还不信主，是因为我们在爱的同时，我们没有真理的传达，我们没有那个权柄，我们忘记了使徒该有的权柄。你看这个使徒彼得讲话讲得多清楚，彼得说这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就是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想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真的吗？耶稣基督的医治今天还存在吗？那有的人说彼得那个时候可以呀，彼得那时候连彼得的影子都可以治病的，我今天的影子是不能治病的。我们看到彼得可以奉耶稣的名让他起来，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让他起来呢？他起不来，我们是不是很丢面子呢？我们今天我们在医治的时候，我们存在很多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恐惧，我们不知道那神能不能医治，神的医治今天还存不存在。不管如何，对于一个瘸腿的人，他需要。不管你怎么想，对一个缺乏的人，他需要。就比如说，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他需要工作。一个没有爱人的人，他需要爱人。一个没有孩子的人，他需要孩子。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也需要上帝。这个残疾，在这里边是一个表象，它表明我们每个人在美门的外边都不完全，都不完全。只有进入到美门的里边，进入到至圣所的人，得到上帝无限的救恩的人才可以完全。所以不管外边人凭多少的知识、智慧，或者我们乞讨，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都找不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进入到美门里边去，因为这个人是残疾，他进不去。进不去，因为你知道犹太人的圣殿是不许残疾人进去的，你知道吗？犹太人是不准残疾人献祭的，残疾人是不可以进入到至圣内院里边去的，不可以的。我们甚至知道在利未记里边，我们看到献祭的时候， 犹太人献祭的时候是不可以把残疾的牲畜放到上帝的祭坛前的。你看利未记一开始第一章就说，那人如果以牛为燔祭，他必须带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如果他以羊为燔祭，他必须带一只没有残疾的羔。哎，如果这个你我们有的时候献祭，我们就想一想，算了，把这个不好的就不要的，我们就献出去了。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那个李牧师那个办公室那个沙发，有一天我一坐，把我屁股给扎了。那个钢筋都出来了，然后我就说，你这什么沙发，你说这个扔它算了。我就随便讲一句，那天牧师讲到就讲了，说你们都说你们爱教会啊，你看你们家的沙发什么样，你看我们教会的沙发什么样，你们奉献给教会的沙发都是自己不要的，奉献给教会的家具是自己不要的，然后拿到教会来说表达爱心给神用，给神用，为什么不买个新的给神用？你看给伯利那个屁股都扎坏了。我们常常是如此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用的家具，看到教会所用的东西都不如我们家里的好，对不对？我们教会的房子装修的时候，我们都想最便宜的方法装修，怎么没想到我们用家里的那种最豪华的方法装修？人都是如此，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有，还没有进入到救恩里边都是残疾。虽然我们的腿可以行走，可是我们心里边有一些的阴暗啊，心里有阴暗。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看到，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使徒工作的开始。第一是使徒工作的开始，使徒的工作第一个他所用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神迹，上帝让他用了一个神迹医治了一个不能行走的人啊，不能行走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医治完了的时候，所有人都惊讶，那么多人都惊讶啊，他们就稀奇，这个彼得一个无知的小民，一个打鱼的人，前一段还看见他三天都不认耶稣，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一下子就让一个人起来行走了？而且这人起来以后他的表现就是他跳跃赞美神，然后他跟着就进殿去了。你看他得到这个医治以后，他第一个动作就进到跟着彼得就进入到殿中去，然后在殿中他就那殿里很多人祷告，几千人上万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哇，一个每一天被大家看着，大家来到每一天下午三点钟来祷告都能看到这个一个不能行走的一个瘸腿的人在门口来讨饭或者讨金钱，突然看见他行走了，而且跟在彼得后面进来，哇，大家都惊讶都稀奇，开始就走到彼得面前问是怎么回事，彼得就开始讲道。突然发现呢，其实上帝在使用医治的时候是为了更好的来传扬他的道，明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看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文章。中国家庭教会那个时候信息不发达，那么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神学训练，可是中国人为什么在大概7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逼迫最严重的时候，教会却在农村迅速发展起来，很多是因为神迹奇事。上帝好像在中国大陆行了太多的神迹奇事，连小敏姐妹这样一个不识谱的人写出上千首的诗歌，这也是神迹奇事。为什么我们这么多识谱的人写不出一首诗歌来？不要说上千首，我们教会哪一位弟兄姊妹写着有诗歌举手我看看，我还没唱过你们写的歌。这就是神迹奇事。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神迹奇事，或者美国很少神迹奇事？因为美国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上帝使用教会完全可以通过福音，通过主日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可是中国大陆那时候他很难，从他的文化程度各方很难认识上帝，就兴起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所以在行奇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奇事，这个医治是基督他作为的继续啊，我们今天思想第一点，这个医治是上帝的医治的继续。有人以为耶稣升天了， 我们就不能做了。可是耶稣告他门徒说什么？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所以你们要趁着白日当做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犹太人不承认他是基督，不承认他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在传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也医治各样的病症，对不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啊，不对不起啊，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第一件事情传扬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那时候医治很多的病症是为了什么呢？第一个，我想那是神的本性，他怜悯人。第二点，也是为了见证耶稣要传的道，也见证他自己就是弥赛亚，是那一位从神而来的上帝的儿子。因为人不能医治的，人就是医治就是医生。那今天的医生只要是基督徒都会告诉你，我可以医治你，但是你还会死啊，所以你最好信上帝，上帝可以医治你，完全的医治你。因为我的医治，我只是给你包扎上了，那里边的医治就是上帝。所以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到八节，我们看到耶稣让一个瘫子起来了，那个瘫子是凭着信心起来的。耶稣告诉他说，你的罪得赦了。我们看到这个病跟罪有关系，我们很多人不承认病跟罪有关系，病跟罪有直接的关系。从这段经文看到九章一到八节说，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所以你起来走吧。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耶稣，谁给你的权柄你可以去给人赦罪？因为唯有神可以赦罪。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一个人身体有病的时候，有病的时候是跟我们祖先亚当犯了罪有关系。我们知道死亡从亚当而来嘛，那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说罪因一人进了世界，死就跟着而来了，对不对？如果没有亚当的犯罪，我们今天大家都不会死亡的，我们也不用惧怕死亡，也就没有疾病。我们看亚当在伊甸园里生过病没有？没有。我们看伊甸园里有没有地震？没有。伊甸园里没有地震。有没有洪水？没有。没有。有没有原子弹？更没有。伊甸园里边当时是没有雨的，上帝创造人给人一个舒适的环境，那个伊甸园里是一片滋润的，像一个大棚一样的滋润，它不需要雨的。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挪亚那时候是第一次下雨，是因为人犯的罪，人的罪到达了上帝那里，所以神通过这个洪水开始毁灭那群罪人，这个是罪来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人生病，有的时候我过去讲过苦难，在苦难中我讲过疾病，我是一个生过大病的人啊，那是罪带来的，没有错，我一点都不否认啊，我一点都不否认。这个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吸毒，你能活多久？你的生命肯定是很短的嘛。打架，帮一棒子打脑袋上，脑袋就有问题了吗？对不对？从小打架，很多人小时候淘气，乱扔东西，啪一下子打眼睛上，眼睛打瞎了，对不对？很多人这个熬夜不睡觉，抽烟得肺癌，喝酒高血压，很多的都是跟罪有关系，很多人跟有罪有关系。所以一个人的疾病要得到医治，必须来到上帝面求神赦免他的罪，这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还有一次耶稣路过一个叫毕士大的狼子，那个池子旁边有一个38年没有得到医治的一个人，每一天也派人等待着人把他抬到这个池子里边，因为那池子有时候一涌动的时候会得到医治。耶稣也医治了他，耶稣也医治了他。所以就连在监狱里关着的施洗约翰，听到耶稣在外面说的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也打发人说，你是不是要将来来的那一位？我们还是要等别人呢？那耶稣就回答说，耶稣说，你把所看见的告诉他，告诉约翰的门徒说，你把你所看见的告诉约翰，那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段经文很重要的，这段经文就告诉约翰，不要怀疑，耶稣就是从神而来的， 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耶稣的医治被人承认了，犹太人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合成人都惊动了，听说一个可以治那个瘫子38年的人，可以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大麻风的得医治，穷人能够听闻福音的人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合成的出来欢迎耶稣，欢呼何撒那，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个时候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承认耶稣就是那一位。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人们不再相信了。当耶稣复活升天，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见证的本身除了福音生命的证以外，也有医治的见证。我们今天听到很多被医治的见证，其实张牧师就是个被医治的见证。我这里坐着我的老朋友，我在普林斯顿那天苏小康来了，看到我说你真的是换了一个人，他说用你们的话就是新造的人。你看这非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话，这就是见证。我一句话都不要讲，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看到我十几年前他看到我，今年他看到我，这就是个见证。我都不用讲话，上帝医治了我，我肾脏的衰竭神医治了。你看我今天不用洗肾呢，对不对？为什么神医治我？神要用我。如果你有软弱，你说神你用我，我把我交给你，神就医治你。你有软弱你还保留，你说神我把这软弱给你，刚强留给我自己。我这肝坏了我把肝给你，我肾坏把肾给你，那腿儿得给我，腿儿我自己留着，那这人腿也坏了，你知道吗？那腿儿也没有用。只要其实有的人常常说医治，说好神你医治我，我就信你。那这个倒过来了，你应该是你先信上帝，神就医治你。这是信医治，也是一种信心的功课，对不对？医治信心的功课。这个今天我们看这个摊子有没有信心呢？没有的，他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不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他来的时候就到耶稣跟前，他就带着一种信心来的，说主啊，只要我摸到你的医生穗子，我这血漏的疾病就会得到医治。哇，他带着一种信心来的。这个摊子他在那被动的说给钱呐，给钱呐，你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对不对？我这个怎么样？彼得来了，这个彼得你看这个方法，彼得多奇妙的方法。彼得说我金钱我都没有，他一听就失望了，一点信心都没有，金钱都没有你跟我讲什么话，我转身就朝有钱的要去，对不对？总是有人有钱的会给我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医治在继续到彼得的身上继续在彼得身上，彼得不让他继续祈祷。彼得觉得给他金钱不是办法，既给他金钱，你讲了你还得给他，还得给他一生的可怜的。他即使有了金钱，他有了再多的金钱，他不能站起来，他还是不完全，他不能行走，他还是痛苦。真正得到医治是全人全心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强。请问我今天我问你，你要钱还是要健康？要健康的举手。你看你们都要健康，要钱不要命的举手，没有一个。我跟你讲啊，平时有钱还挺好的，一有病有钱都给医院了。在医院里边有钱没钱是一样的，得了癌症晚期肝癌，那钱就成了你的包袱。没钱还挺快乐，反正我没钱死就死了，那有钱以后这钱给谁呢？天天开始写遗嘱了，这个遗嘱摆不平啊，对不对？儿子、孙子、女儿，哎呀，摆不平。然后弄得最后一大堆埋怨，多少不是如此啊？所以比尔盖茨很聪明啊，没死之前把钱都捐出去了。一个人健康多么重要！这个健康不仅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还包括我们心灵的健康。我们心灵的健康，弟兄姊妹记住，唯有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心灵的健康。这个世界的文化不会给我们带来心灵健康，不管什么样的文化，我们想一想，共产主义文化会给我们带来心灵健康吗？告诉你，斗斗斗，对不对？我小时候就经历了儿子揭发父母，这个弟兄揭发姐妹的事情，这东西是健康的心理吗？肯定不是。阶级斗争绝对不会给人带来健康。民主政治呢， 我们看到今天台湾的民主政治能给人带来健康吗？没掌权的时候还健康点，一掌权都不健康。咱们不要说阿扁，马英九也是如此，没掌权还敢坚持点说点真话，坚持点正义，一掌权权力利益是他的一切，全忘了。没一个统治者是好的。为什么上帝说叫撒旦的归啊，不是撒旦啊，凯撒的归凯撒，上帝归上帝，这是个道理。所以有人也批评美国的总统布什啊，啊你是基督徒怎么发动战争？对呀，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因为他已经不代表上帝了，不代表教会，他代表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没有尽人意的地方，能给你带来健康的思想吗？尤其今天的自由派的思想，今天的美国的这种无神论的思想，今天的这种泛神论的思想，带给你心里的全是疾病，全是疾病。那我们靠什么？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边能够得到全然的健康，否则我们真得不到健康。这个健康除了心理的，心理健康就会带来身体的健康。如果一个人心里有疾病，他一定是总是身体是有疾病啊，这个心里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种世界的发展，我们需要耶稣啊，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医治，我们需要我们基督徒敢于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不要再忧虑，不要再悲观，不要再恐惧，不要再苦读，因为你有上帝啊，这是一种宣告啊，对不对？我们敢不敢啊？以后要奉拿撒，谁要找你治病，奉拿撒就起来，让行走，让行走，这是一种宣告啊，宣告。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医治是神要透过他的身体教会做的工作啊，这很重要一点就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时候教会已经成立了，对不对？在这之前教会没有成立，教会成立了，彼得讲道了，三千人信主了，然后大家就在一起聚会了，他们天天的同心合一的在殿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喜爱，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对不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和约翰做了一件震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整个犹太老百姓的事情，就是医治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美门前这个摊子。这是一个指标性的事情，因为神要通过教会完成医治的工作。你们阿不阿门？这应该阿门的，这是阿门的，因为真的是教会。所以这个在教会肢体之外的没有医治，唯有在教会肢体里边的可以得到医治，唯有在教会肢体里边人才有能力去医治。因为我们的医治，教会之外也有医治啊，那种医治都是乱七八糟的医治啊。有的人说法轮功也能医治吗？对不对？那是教会之外的。有的非洲的祭司能不能给你医治啊？非洲有些祭司也会念咒语给你医治，这种医治带着一种捆绑的医治。连西藏的那些喇嘛能不能医治？也能医治。可是这个医治带动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气功能不能医治？暂时也能医治。可是当你医治的时候，这个邪灵就进入到里边。气功还有那种瑜伽啊，基督徒不要搞这套东西，瑜伽呀，这里边带着一种蛇的文化在里边，那撒旦的东西在里边的。大家不要练瑜伽，我觉得去运动比较好，就运动到健身房嘛，运动比瑜伽好吧，跳那种舞都挺好的嘛。为什么一定要练瑜伽？练的这个跟蛇似的，挺吓人的，你知道吗？真挺吓人。有一天我看一本书，这本书叫《末日迷踪》啊，我有这本书，你们谁要有兴趣看，我借给你们。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在印度、尼泊尔这些异教很这个邪灵很强的地方，在那里去宣教的时候记载的。他说有一天一个喇嘛在行使医治，村里人得病了，他们感冒了，当然不是猪流感，可能是牛流感啊，那个地方牛比较多，所以他在医治的时候，这个喇嘛就开始念咒语，这个病人就躺在他的前面，他就开始念咒语。这喇嘛有没有 power 的？有的，就是邪灵是有能力的，你不要以为邪灵没有能力。结果这喇嘛在念咒语，就开始用他的方言祷告的时候，他的身体就离开了地上大概有两寸，就坐在那儿起来了。你这厉害不？哇，那很多人 就相信了嘛，说这你看他多厉害，这一定是能医治的，那不一定对啊。就这个宣教士在旁边看着，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捆绑他，他啪嗒就掉下来了。然后他立刻就睁开眼睛说，这里面有一个异教的人，请你离开，我要施行医治，请你离开。当然这个宣教士为了尊敬他也就离开了，他就会告诉我们说，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这个人活不长的，这个喇嘛，因为他已经被邪灵充满的，他里边都全是邪灵，他因为他这个人已经他自己都倒空了，被邪灵充满了，所以他虽然他医治的时候他巨大的能力离开他，他的身体是被邪灵所利用的，就像蛇的身体是被撒旦所利用的。蛇在创世纪对你说话，是蛇本身吗？是蛇后边的黑暗的权势，是蛇被撒旦来控制了对你说话啊，对你说话。所以这个医治必须在教会里边，教会里的医治是圣灵的医治，那个医治带着赦免的、完全的、爱的、怜悯的。可是异教的医治没有爱啊，没有爱，没有完全，因为那是邪灵的一个工作，邪灵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要使用弟兄姊妹的时候，神首先在彼得和约翰身上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时候的彼得约翰已经不是独立的彼得和约翰了，这个时候的彼得约翰是什么？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OK， 我们了解他们的职分了，他们走出来代表的不是彼得个人，也不是约翰个人，他们走出来代表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在他俩医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已经使用他们教会的长老开始医治了。所以后来圣经记载说，谁要有病啊，请教会的长老来抹油为你祷告，病会得医治。这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个肢体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彼得和约翰他们是主身上的肢体，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里边，他们也在基督里边，他们领受了主的饼主的杯。耶稣说你们吃我喝我，就证明我的生命在你们里边，你们若不吃我喝我，你们就与我无分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受洗啊，不能领圣餐呢、啊、这个主跟你还没有在你的生命里边，你什么时候领了圣餐了，主的生命才在你的里边啊，才在你里边。所以他有这样一个能力，彼得和约翰开始同工，他们一起同工。虽然我们看到这个里边表达说话的都是彼得，但是约翰一直在旁边做一个助手啊，做一个助手，他们一起同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医病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一个同工的团队，同工的团队。我在台福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院长有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他让大家来跟他一起祷告啊，他非常的有怜悯之心。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一个同学这个胳膊被炸了，他是这个电工啊，美国的电工，不小心到一个高压电线那儿，他不怎么砰一下一股亮光，他这整个的胳膊就全烧没了。啊，就是这么快，这个高压烧没了，这个肉都没了。后来他经过了大概二十几次的植皮，植皮。那一天他植第二十几次不多少次，我们已经忘了，因为他老植皮，我们已经不当回事了。每次他让我们给他祷告，我又去植皮了，又去植皮了。慢慢就长出来了，这手呢就他是戴手套，我们也看不见什么样子。那么那天他带着全是绷带，我们一起吃饭，他也挺快乐，跟我们大家聊啊聊啊，因为他也植皮植习惯了，也不带什么痛苦了。就这样，这个正聊的院长过来了，看见我，你们看见什么没有？我们说我们看见什么呀？他说你看见那个直立怎么样？我说挺好，你看他乐呵的。说你看他手术了没有？我说那怎么样？祷告啊！立刻我们都放下来，大家开始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在洛杉矶有些老年的得癌症的这个。老年人找我，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大概有十几个老年人，我这人老年人跟我关系都很好，因为这些老年人都喜欢年轻人，而且我这个人不太拒绝人家找我，不管功课多么忙，他有癌症了需要祷告，我就跑人家去给人祷告啊。人家有时候儿女来接我，有时候我自己开车去，那时候还没有 GPS 啊，这个还好我有送外卖的经历 必然会容易找路。祷告最后有一天，当然功课会有一些影响了，有一天这个大家在课堂里讨论这个祷告，有的人就对我的祷告提出质疑，说这些人都得癌症，那都快死了，那你祷告上帝万一不医治怎么办呢？医治了还好，我们荣耀了上帝，万一上帝没医治呢？你不是浪费时间吗？浪费你的时间，那你也给他一怎么样？后来院长就说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然后讨论完了就问我说，伯利，你来讲一讲你为什么要去给他们祷告。我就告诉他们，这是传道人的一个职责，没有办法的。当一个人需要神的怜悯，你就要去，就要去。我们的祷告医治不在于我们自己，是在于上帝的能力。我们知道医治是耶稣基督本身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可神今天已经升天了，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基督，他通过他的门徒教会来施行医治。如果你做教会的领袖、传道人、长老、执事，我们不敢去给人医治，我们首先我们就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托付。第一点，当然我们医治的时候不是荣耀我们自己啊，现在有些神医的布道会我不以为然，我不太以为然，我觉得那个荣耀应该是归给神的，而且医治也不是某一个讲员可以医治的，那是神就在那个时候要通过你做的工作，你是个器皿，你愿意去做那你就去做了，做了神的医治就临到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没有去做，你就违反了上帝的命令，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医治的主权是在神，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个人祷告，当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为做医治祷告，那些在疾病中没有盼望的人，他都有一种信心开始出来，而且的喜乐平安从他脸上流露出来，而且他对上帝的救恩有更深切的认识，而他对教会的这种肢体的关系他有更深的领受，这个没什么不好。我们只要祷告谦卑的，我们把它交给神，神的医治。可是如果你不去，人家叫你来祷告你不去，他就对神的信心失去了，他就对教会的爱失去了，他觉得教会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帮助。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得疾病的要有医治，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每个人都需要释放，这正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敢于为软弱的人祷告，敢于为软弱的人去治病，治病不要惧怕。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多人因为祷告得到医治，很多通过祷告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摊子，当彼得宣告了，带着教会的权柄宣告，带着耶稣基督给他托付宣告，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叫你起来，他虽然说了，彼得有动作的，对不对？彼得跟约翰就拉起他的右手，首先彼得有一个动作是定睛看他，定睛看他，说你看着我，那他就定睛看他，他这个就调动你信心，调动你信心，然后呢就宣告口里的能力，然后第三点呢，伸出手来把他拉起来，这个拉起来圣经说他的脚和果子骨立刻健壮了。这个果子骨和这个脚啊，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很专业性的词，很专业的词。你知道脚果子骨在哪里啊？我是不知道的，是脚果吗？是脚果吗？有他记载着说他那个他是有腿的，可是他这个骨头是错位的，那个脚子果子骨跟那个脚那个地方是不对的，所以他不能动。当彼得拉起来他的时候，他的归位了，他的骨头归位了，上帝所创造的最起初的创造他归位了，所以他起来了，他起来了。当他起来的时候他就跳起来了，你看这个不得了啊，刚开始不能站，突然跳起来了，一下子很大的一个动作。这里边路加用了一连串的医学用语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首先我们看到他有了信心， 他没有信心的时候，彼得给他信心。当然给他信心需要扶持，把他拉起来，拉起来，用手拉起来，他就起来，突然发现站起来了，然后他就喜乐的不得了，他就开始赞美神，跳跃的赞美神，然后就跟着彼得走，彼得走哪跟哪，你想他还能离开彼得吗？对不对？肯定这个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了，这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后边，这个人在大祭司的面前，在公会的面前给彼得做了见证，他就说彼得就医治了我，你看到我这就开始跳，在大祭司面前还是跳，后边我会看到的，对不对？啊，说你这些小民，你们有什么权利医治？你怎么能医治？为什么我们这些宗教领袖不能医治？因为你这些宗教领袖虽然你熟读律法，可是你缺乏怜悯之心，你没有耶稣，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不认识耶稣基督能力，所以你还瞧不起那些这个能医治的平凡的小民，这些小民得到了能力，得到救恩。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啊，要带着医治和怜悯的能力，因为上帝把这个能力已经赐给了教会，赐给了教会。所以教会也要在这个医治的同时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敢于说，金银我们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你得闻了福音，得到了救恩，首先你的心里得到了医治，啊，你的有一个健康的心理，过去是苦读，今天是喜乐；过去是忧虑，今天是平安；过去是残疾，今天是健壮；过去是赖在地上不能行动，靠别人周济，今天我们可以起来跳起来行走，来帮助别人。啊，所以我们的心里边得到医治，我们身体就得到医治。身体得到医治，所以基督的教会给人能力，给人能力。基督的教会给人带来医治，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的聚会中，你会发现你聚会的时间长了，你发现你自己改变了。过去你不知道，因为你很自我中心，你不能跟别人正常的接触，你一接触就会发现你有敌人。为什么我有敌人呢？敌人在哪里？敌人在跟你不一样。跟你不一样就是敌人了，所以上帝没有创造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只要你跟别人发生关系，你就会有痛苦出来。可是发现教会里边，因为基督的爱，我们与人发生关系是带来一种祝福，带来一种帮助，带来一种喜乐，带来一种接纳，带来一种肯定。什么时候人说你好？很难在世界上听到别人说你好，老板不太说你好的，你的太太也不见得说你好，啊，你的老公也不见得说你好，可是来到教会弟兄姊妹都会说你好。我今天早上见到托亚，我说哇，穿得真漂亮，哇，托亚说呀，来敬拜主就是要漂亮嘛，对不对？你看家里谁说的漂亮？没人说嘛。我们所以要多一点的在教会里发现，在基督里边的关系完全的改变，完全改变，这个就带来医治，带来医治。第三点，医治是让我们起来行走。神医治了我们，不是我们就赖在这个恩典上不动了，我们要起来行走。所以当我们起来行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叫为主做见证，这个被医治的瘫子他起来了，就跟着彼得进入圣殿去了。圣殿好几千人哦，那天有5000人得救的，5000人信主。我想这个信主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人敢于站起来做见证，这人站起来了，我要做见证，我大家有没有不认识我的？那所有人都说没有不认识你的，每一天都在3点钟要钱，谁不认识你啊？因为大家进圣殿都要路过这个人的，这个人，所以也许有的人给过他钱的，对他印象极其深刻，没有不认识的，这就是见证，他突然站起来了。为什么站起来？是因为彼得说的话。彼得说：“我奉拿撒耶稣的名叫你行走。”这个拿撒耶稣基督，彼得就告诉他们：“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那个时候震惊啊！哦，那个信息是相当震惊的，那相当震惊的。我们今天也看到有些神医特会，这不是有些这个也当时就得到医治的人吗？我有一次看到布永康在非洲的布道，我也感到神在那个时候也是使用神迹奇事啊， 今天我们在美国不见得用神迹奇事，我们把神的话语讲清楚，那大家也就听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也就信主了。可是在那些有些在你到非洲，非洲是什么？非洲是一个巫术教流行的地方，那么多的祭司，他们来控制着每一个人，知道吗？布永康在那里布道，我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图片，上面有100多万人，一个布道会100多万人，上面写了几个大字说：“神啊，中国要如此复兴。”我就看见那些黑人举着手，哇，都在那赞美神。一个德国的牧师到非洲去20多年，在那里建立教会，没人接纳他。他头10年只带了5个人信主。后来有一天，上帝的工作到了，啊，他的时间到了。布道会100多人信主，他到很多国家，那些总统都是，都悔改，啊，总统部长都跟他一起祷告悔改，看到里边那些录像镜头，啊，有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就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信了耶稣。他就在几场的布道会中就带了大概300多人信耶稣，啊，那一场布道会100多万人的布道会，哪有那么大场地啊？啊，中国的天安门广场都坐不了100万人，我告诉你。当年我们在那儿去抗议的时候，从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金水桥到前门加一起算上100万人，才能坐100万人。你想那多大？那他们怎么搞那个布道会的地方呢？啊，他们就把那个玉米田呢买下来，哇，那全部割掉，然后人就在那个田地里边去聚会。来的时候都悠悠愁愁，走的时候都跳着舞走的。啊，神啊，中国要如此复兴，这句话写的多好。当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中国有多少人需要医治啊？中国有多少人的心灵在捆绑中，在一种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观念中，这是疾病；在一种笑贫不笑娼的观念中，这是疾病。啊，这是疾病，在那种崇尚权势、不讲真理的环境中，这是疾病。这怎么不是疾病？中国人需要复兴，需要神的医治临到。所以前几天看一份报纸 ，BBC 的中文网说，英国的医学杂志6月12号刚刚公布的一项研究，是中国患精神疾病的人数有多少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中心。啊，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对青海、甘肃、山东、浙江4个省做了抽样调查，根据这个调查得到的结论，估计中国大约有1亿7300万成年人患有精神病。这是科学家中国的医学做的，而且这里边91%的精神病没有得到专业的帮助和治疗，不相信吗？你到中国，你会看到多少人行为怪异，行为怪异，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都不太正常。美国精神病更多，可是美国精神病他愿意去接受治疗的。中国没有这么好的治疗条件，中国是，哎呀，精神病，得肝病都没钱治呢，得精神病就这么地，精神病吧，没关系，反正精神病出诗人嘛，写诗的，我告诉你，诗人100%精神病。感谢主，我没成为诗人，我在北京大学认识多少诗人，我发现都不太正常，正常能写诗吗？正常都写报告文学了，对不对？真的是精神病，你不相信？所以这么多的精神病需要医治，啊，需要医治，需要怜悯。所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福音，也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医治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需要上帝的医治。所以当我们在祈求这个医治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教会，唯有教会有医治的权柄，没有教会有医治的权柄。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摊子，当两个长老走到他面前，当彼得跟约翰走到他面前， 宣告我要把拿撒耶稣基督给你的时候，解决了他根本的问题。他就是要钱讨债，他讨的再多他还是站不起来。可是耶稣让他站起来，让他可以跳起来，让他可以行走，让他可以赞美神，他开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可以通过他的健康的一个身体和喜乐的生命，他不需要再讨债，不需要再，甚至他可以帮助别人，甚至他可以成为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相信他肯定选择最好的工作，传道人，对不对？因为他信主的第一天就开始为主做见证了。第二点，我们看到他起来的第二步，第一步是需要第一步是需要起来。如果我们不起来，那我们就做不了任何事情。一个人软弱了，信了耶稣了，就要站起来，站起来，不要在罪恶的捆绑中，在被辖制着，要起来。那第二步就是要跳起来，不仅起来，还要跳起来。这个跳起来就表示这个人带着一种赞美和感恩的心情，跳跃取代了瘸腿，赞美取代了乞讨。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苦难，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上帝都会帮助我们的。圣经应许我们说，我们的神呢，把我们看为他眼中的同人，他从来都不会放弃我们的，从来不会放弃我们的。不管我们的身体如何，不管我们的疾病有多么的严重，我们都不要怕。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什么？只要信。这句话太重要了。当我读齐克果的信心的飞跃，我发现齐克果这个神学家，他讲了信心的飞跃是一个人的完全的一种改变的形态。因为我们人的恐惧疾病都是在环境中看着环境，一个人有了病了，他就每一天看他的病。我告诉你，我在医院里待了4年呢，得癌症的人呢，90%都吓死的，根本就不是另外10%医生治死的，都是吓死的，真的吓死的。人一说得了癌症，人就站不住了，对不对？开始就愤怒，为什么是我呀？怎么不是别人呢？为什么是我？上帝信耶稣的，上帝不爱我了；不信耶稣的，那就是真倒霉嘛，对不对？大家都有自己的话说嘛，都是吓死的，吓死的。在美国，3个人就有一个有癌症的，这个统计数字一点都不夸张。当然，有的癌症是小癌，不像那么严重；有的是很严重的，有的发现的早的。其实这些癌症都是可以医治的。那你告诉我，美国有多少人感冒呢？3个人没有一个感冒的嘛，10个人才有一个感冒的。现在就是猪流感，多少人得呢？3亿多人，也是100个人得猪流感，那比癌症比例低多了。这癌症有什么可怕的？比猪流感还不可怕吗？对不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可怕的。有多少癌症的患者得到医治，那真的是信心。我在加州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我常常想起，这个姐妹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姐妹。这个老公呢是东北人，在台湾长大的东北人，两个人都不信主的时候办了一个小店，通过在哪儿办的，在家里的 garage， 卖什么？卖灯，就是灯具啊，吊灯什么乱七八糟，从哪里进口？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进口灯到美国卖。两个人不信主，这姐妹很强的一个姐妹，家里也说了算，老公很老实，有时候话也递不上去，说不清楚，两人老是打架，打的最后那 garage 灯也卖不出去，两人也撑不下去了。有一天这姐妹不怎么就路过我们的教会，进去就信主了。她真的就像那个瘸腿的，她起不来，什么都没有了，每天就借债过日子，就倒来倒去，就是这点灯，穷得要死。来到教会，一听说耶稣基督，信了他，就得丰盛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哇，他就信主了。信主了，上帝就告诉他一句话：顺服你的丈夫。这是以弗所书说的，顺服他。他回来就改变了。这人真的是耶稣的生命进入里边就改变。我们很多人信了主多年，还有不会顺服的。别的都可以，就这点不行，这点我得留着。就像我们的腿瘸，得留着，你知道吧？结果她一顺服，这老公就发现怎么回事啊？你这 出什么事了吧？怎么不正常了？他说我信耶稣了。那老公说这耶稣太好了，一辈子我都管不了你，这耶稣能管你，我也信耶稣去吧，就信去教会信耶稣了。两个人信主以后，神完全改变他，不再争论，不再争吵。老公说东，太太就跟着走；老公说西，太太就跟着走。上帝开始祝福他的生意。他现在做到多大？我告诉你，是全美 number one 第一大的灯具供应商。他的 warehouse 在加州有30万尺的 warehouse， 30万尺的这个仓库，全国有6000多个销售点，连 Walmart、Kmart 卖的都他的灯。这短短的10年，这个叫家和万事兴啊！他俩再吵啊，连 garage 都没了。我告诉你，那当然教会奉献是最多的。我们教会叫这个，那天我要开个分堂，找不着地方，到他们家给他祷告去，祷告去。他说：“牧师，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盯着我那仓库了吧？我那有个5万尺的仓库，我说不要那么多，1万尺给我就好了，就给了1万尺，给我装修好了，地毯做好了，椅子铺好了，给教会用。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说不定的。这个姐妹后来得了癌症，乳腺癌。”有一天，可是他还在上班，因为他管大概差不多400-500个员工。你要管美国人，他就管了200-300人，就管修灯的，就打电话退的修的，就200人在修灯，每一天，灯退回来要修理的，这就是200多人。接电话的那就好几百人，他就管这么多事儿。得了癌症，还是那么喜乐。那天我说你癌症，他说多大了？他说像鸡蛋那么大。我说那你得赶紧去看呢，不着急，根本就不怕。后来终于到医院去了，给他割了，很快乐，从来没看过他忧愁，每一天来割了爹那个礼拜就来教会了敬拜主来，啊，敬拜主，这个敬拜主，然后就说没事，对我来说一点事儿都没有，对我老公有点压力，有点压力，我没有压力的。现在已经10年了差不多，还在那回公司做总裁去了，还在那做呢。那么严重。他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没有惧怕，没有惧怕，所以这个惧怕呀，是疾病的最大的杀手。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不要怕。”我当年在得病的时候，我就不怕，我该干嘛干嘛，我该干嘛干嘛。人家这个一过年过节了，我就找人就给我接出去，我不要在这待着，我得吃点东西去。医院里也不让我吃盐，都不让我吃，我4年没吃盐，你知道吗？我4年没有吃熟东西，都吃生菜，因为美国那个医院整那个蔬菜给你端上来一煮，也没有盐，跟猪食似的。你想那个青菜和那个什么那个胡萝卜什么一煮，那不就起猪食的味道吗？我说你给我生的吧，我就吃生的，我吃了4年生的。今天正义弟兄在我们中间，正义得了癌症，前列腺癌，吃了4年的蔬菜汁，不止，现在还继续吃呢。你跟他去问问他去。他那个血液，医生去给他抽出的血，就跟小孩一样的纯净，你看到没有？4年多，不止4年了吧？4年，这我说对了。天天吃蔬菜汁，我记得我请他吃饭，他吃那个都要用拿杯开水，然后肉都涮一涮，把那味道涮下去再吃，这个豆腐都涮一涮再吃。所以不要惧怕，改变你的饮食习惯，改变你的心理状态，找一个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好的信仰，你就疾病得医治了，amen，哈利路亚。否则你有多少钱都没有用，都没有钱。我从这个故事看到，这个乞丐的乞讨，他需要有钱，让别人给他更多的钱，他才能够，虽然他不能够生活，可是他能够保持他的生活。可是我们看到钱有什么用呢？即使彼得那天给他钱了，把教会钱拿来给他一些，彼得走了还是没有用。上帝医治我们，就是从根本上的医治，让我们得心灵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得真正的救恩，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们宁愿有他，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当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句话，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和约翰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耶稣基督胜过了金银，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今天如果我们软弱的， 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会引导我们，他会医治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不要怕，不要怕，我在疾病中四年没有惧怕，因为有耶稣，因为有耶稣。我那时候想得很清楚，我就是死了，我有耶稣，我也不怕。上帝把我接走了，美好无比，我不再在地上经受这种疾病的痛苦。但如果上帝不接我走，我就求上帝来医治我，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我可以来传扬主的福音，让更多人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因为他是医治者。你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弟兄姊妹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这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愿属主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房产，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向前。胜过做君王，那个君王虽然他统治着四方，却仍然被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荣华富贵声望。一起来，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胜于金钱。
主啊，你的安慰也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无法走到前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交给主，主啊，你知道他们生命的光景，你知道他们面对的困难，你知道他们身体的软弱和疾病，你知道他们家里的挣扎，主啊，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把健康喜乐赐给他们，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医治今天要临到每一位姐妹每一位弟兄，除掉他们心里的重担，哈利路亚，因为你的爱今天就临到他们每一位，赞美耶稣，主啊，我们真的是当我们看到彼得在圣殿的门口开始医治的时候，主啊，你要通过你的教会来实行医治，主啊，来到你教会的人，主啊，他们要得到全新的生命，得到全然的救赎，得到喜乐和平安，得到刚强和健壮，赞美耶稣，让我们的主啊瘸腿缺乏都离开我们，让我们心里的恐惧害怕都离开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全然的健康和平安喜乐，赞美主，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你的医治要领导我们，我们弟兄姊妹主，弟兄姊妹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主，你的医治领导我们，哈利路亚，你的医治领导我们，主啊，你的主啊，你的祝福要领导我们，主啊，你的平安要领导我们，主啊，你的喜乐要领导我们，主啊，来兴起我们，让我们站起来行走，让我们不再跪下，让我们不再瘸腿，让我们不再躺着，让我们站起来为主行走，为荣耀主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